我们这个跟我们这个修学的法门不一样的时候啊，我们不要诽谤，我们赞叹，主要是正教。当然如果他是邪的，那我们就要告诉他你这个有问题哦。如果他是正教，你要赞叹他啊，因为灵动千江水，不动道人心。他好难得对他修行的法门起了大信心的时候，绝对不能动摇他的啊，绝对不能动摇他啊。那以后慢慢再让他入佛之见啊。我妹妹，我的亲妹妹啊，她因为家庭啊有的人变故啊，所以我们台湾的这种离婚率也蛮高的嘛，对不对？对不对？所以这个也是啊，我妹妹很不幸也碰到这种情形。但是呢，她很不巧，我也拿很多佛书给她看。最后呢，她碰到什么因缘我都不晓得。她过去生曾经欠人家学外道的因缘，居然去信那么不能 KQ。对不对？你知道吗？日莲宗，而且信得很虔诚。他回来就跟我妈妈讲：“好灵验呐！我一念就怎么怎么哇，怎么怎么说了怎样啊？”我妈妈很有智慧，说：“对啊，你念了，念了。”他真的念了，没有烦恼。我没有烦恼。我另外一个妹妹的儿子，因为摩托车发了一点车祸啊，那医生说：“哎呦，这个有危险呐、啊。”我那位妹妹就跑到他那里去练，那我不能给，不能不能给，磨了磨了，练的嚯，练的一心不乱吧，对不对？结果不用开刀了，他就跟我们讲，你看，叫你感应，你看怎么样？我现在不是在推销、哦，对不对？他说，你看嚯怎么样？我说对对对，嚯，你这样练练，为什么？他真的解脱烦恼嘛？他真的解脱烦恼，所以啊，你想想看，他这样修一心不乱，他懂得持戒定慧。如果这个人懂得啊，这个人生苦。懂得修一心不乱啊，懂得修戒定慧，勤修戒定慧，习灭贪嗔痴啊，知道苦集灭道。这个人天天念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啊，阿拉阿拉，就对对对，念得好，念得好。因为他在学佛法，你根本不晓得他在学佛法。如果一个人天天念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天天求加持，吃感应，一个脖子伸那么长，希望人家给他灌顶啊，怎么样呢？你看他不是学外道，你念这个又有什么用呢？所以要有实质的内涵呐、啊，大家一定晓得要实质的内涵，不是做那个外表的功夫没有用。你有实质的内涵，你念什么都一样。你有实质的内涵嘛？所以你看佛在《楞伽经》里面说得很清楚，他的名称有叫做素提梵音，有叫做仙人，有叫做什么很多种名号。他目的是什么？教你学佛法，从权最后叫你入心地法门。只要你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你念什么一切相都是虚妄啊！但是他有这样缘，慢慢循循善导，引向他真实的佛法，这是最理想。我这样举这个例子，我那妹妹，果然她很快乐，她天天看她也没有什么烦恼，回来家里啊，跟我妈妈有说有笑，跟我父亲有说有笑，但是她心里就靠在这个真佛中，也有缘的去做善事，去做什么，我也不会反对她，但是她要什么，我就提供她书。我说你还现在在看什么？我再提供她一本，你看看这一本，这本不错，所以她念南无本愿 KQ， 再看。法华经，再看金刚经，那不是佛教是什么呢？所以要有实质的内涵呢、啊。所以那个佛门外道是有在这个样子，但是没有实质的内涵，这是很糟糕的。所以在这里讲末子外道，佛门外道，大家一定要检讨有没有这样，有这样要改，要真正的哈、啊，从哈、啊、修行修戒定慧。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这三个展开就是持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修六度。你要真实的这个内涵啊！所以在这里特别提出来，莫执外道啊！我们一定会觉得，哇、哦，把我看得那么扁，我还会遇到外道？嘿，往往遇到外道都不晓得啦。所以即以二圣，但是这是从。大圣菩萨道的角度来讲的，即二圣，但是我们不能轻视这二圣，二圣也是人天圣人，那只是告诉我们修学菩萨道，哈、啊，你就不用再去想说，哎呀，这个世间很苦啊，我还是自己做个治疗汉算啊，哎，所以你看以前有一个正阿罗汉果的，他一个学生，他们 有一次去远游啊，去参访，那这个正阿罗汉的老师有他心通，那后面他那个小沙弥他那个弟子在想啊，我跟着我这师父整天住在山里面，我才不要学这个，我将来行菩萨道，修六度行，普度一切众生，能行难行，能忍难忍。他师父说，哎，徒弟啊，啊，先跟他合掌问讯，对不对？徒弟啊，你的行李给我吧，你请走前面呐、啊。那过了会儿，突然在水边看到那个水里面掉了一个蚂蚁窝，啊，那徒弟哇菩萨愿，赶紧去救蚂蚁啊！哎呀，去帮着捞那个蚂蚁窝，整个手被蚂蚁咬得又痛又痒，一包一包的。蚂蚁管他，管你是谁，对不对？反正你来摸它，它的定你。反正它掉在水里头已经很难过了，大概是谁害它的，把它定的满手都是包，啊，他那很万叹，菩萨真难过，连这个蚂蚁，这个渡个蚂蚁要救它，救它一命，它都把我咬成这副样子，那何况救人？哎呦，救汤不汤救人哦。对不对？是不是？哈、啊，我们不是常常讲人呐、啊，有时候害人呐、啊，忘恩负义呀、啊！啊，一想，嗯，算了算了，我还是跟学着阿罗汉、治疗汉就好啦。啊，这菩萨他不好修。他那师父就想，哎，东西徒弟啊，这个拿去，走到后面。哎，他的师父说，哎，奇怪，哎，他这徒弟就很奇怪，说师父啊，你怎么一下叫我走前面，帮我提醒你，一下叫我走后面，又堆行李又堆给我了。很简单，你刚才发大圣心行菩萨道啊，救蚂蚁，对不对？我不如你，因为我是个治疗汉啊，我只管我自己出山戒了生死。你现在行菩萨道，你想到利益众生，我不如你，所以我帮你拿行李，跟你合掌，请你走前面。那后来呢，你被蚂蚁咬了几下子而已，你就哇哇叫了，又想做个治疗汉了。那治疗汉，我现在是阿罗汉最高的，治疗汉最高的，对不对？啊，已经是四国位了，所以你要走后面，哪行你？是不是？这是一个公案。菩萨道要有长远心，所以为什么应作誓言呢？我应今则助果缘觉，发大愿呢？啊，为什么每天要发愿？每天要早晚课要发愿，就是这样，否则容易退转了。你受到一点委屈，受到一点障碍，就退转了。所以我常常劝人家，我们在修学佛法的过程中啊，我们一起步绝对不能学宗教的狂热，那种狂热，一种狂热，那不是菩萨道的精神啊，那只是狂热而已。有时候不顾自己，不顾自己的家庭，不顾了什么样了，到了最后你困难发生的时候，经济出了问题了，身体出了问题了，什么出了问题的时候，再来啊，怪佛菩萨不波比啊，怎么样？然后开始谤佛，谤什么呢？啊，谤一谤，最后堕落了，很可惜啊。所以起步你要懂得，佛告诉我们，追求的是智慧，要有智慧而不是冲动。所以狂热的冲动的宗教是迷信，不是正信。正信有他自己的智慧。所以佛也常常告诉在家人啊，说你。在家人修学佛法，如果你要出分你自己的财产，要把它分成四等份，一份你要维持家用，一份你要储蓄起来当教义会或者是养老，对不对？一份啊，你要拿来布施、行善、护法都可以，一份你要扩充你的事业，才不会事业越做越小，最后修起来。OK， 对不对？不能这样，你要扩充、改善、改良。他就教你啊，啊，绝对没有叫你起断灭相。所以我们要懂得，在我们生活上怎样安排，然后从我们周遭的家人行这个慈悲心啊，对自己的家人、对自己的亲戚朋友啊，要懂得包容，然后从这样推己及人，扩充到全体的法界啊，这样止步而渐进的。不是说我学了佛了行菩萨道那种狂热，自己家里回到家里看到了自己的太太小孩冤亲债主，当然到外面每个人嘿都很可爱，那这不是颠倒了吗？是不是啊？在那里行菩萨道，看到外面的，那回到家里看到每一个家人都罗刹，看到外面都是菩萨，哪有这样的奇怪呢？对不对？所以啊，这个我们都可以做一个自己的一个警觉啊。墨子外道即二圣。依愿修行，见断诸障，障尽愿满。 变灯卸脱清净法殿。那这个愿我君者诸佛缘觉悟了以后啊，离可顿悟，四悉见处。这楞严经里面也说得很清楚，我们离是可以顿悟的。那所以顿悟，有的人他根性力的，因为他九眼觉的修行，他一悟顿悟顿修顿证。有的是顿悟四悉见处见修，有的是见修顿悟的啊，有的是见修见悟的，但一般是见修见悟的为多啊。见修悟见悟到一个程度了，大悟了啊。那所以圆觉那个楞严经讲，离可顿悟，尘悟并消，四悉见处因次第进。所以一愿修行，悟了净圆觉以后，悟本心以后，然后呢见断诸章啊。你看见断诸章，我们在前面25页第5到7行，我们再翻过来25页。好，意犯如来大圆觉海，先当发愿，勤断二章，这个是4章跟理章。二章以福，即能悟入菩萨境界；若是理章，以勇断灭，即入如来微妙圆觉。在这个圆福二章以前，我也把它的次第介绍过了，就是先对治，然后再提起观照，最后照住了，而最后圆福，圆福就入这个实教菩萨了。然后二章永断，即章尽圆满，就证了佛果了。你看在这里告诉我们，见断诸障，到了章尽的时候愿就满了啊，你的那个四弘誓愿就满了。为什么叫章尽圆满呢？如果你把这42品无明全断尽了，你度众生的工作全度尽了。为什么度尽了你知道吗？因为都是你自己一个体性嘛，根本入一真法界了。他已经离了阿赖耶了，所以他已经离了那最后一品身相无明啊，等觉菩萨还有最后一品身相无明，还没有离阿赖耶啊。那如果你把这四离二章，把这42品无明全断尽了，住一真法界，前提就是你一念心性，就是你一个心性，中间没有一丝无明障碍，没有。菩萨有最后一品身相无明啊。所以你看看，在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里面，有观音菩萨，他是等觉菩萨；有文殊，有普贤啊，普贤菩萨倒归极乐，他也是等觉菩萨，但都有最后一品身相无明。所以呢，他住的是10宝庄严土，唯有一个人住长极光净土，对不对？那个人就是阿弥陀佛。为什么呢？他把42品无明全断尽了，法界就是真正见到法界，就是他一个心性了。所以他把所有的众生都度尽了。为什么呢？通通就是他自己一个心性嘛，一念心性，其全都是真如，真如演化演变出来这些有情众生、无情众生的影像而已啊。他亲证这样的境界，所以你成佛的时候，你看一切有情，一切林林种种都是佛。那讲多是佛，都是多疑的，同一个体性，全都是成佛啦。所以啊，那时候你度尽一切众生，在那回过头来就做什么？做梦幻活世啊，见水月道场啊，啊，游戏人间啊，做梦一样啊，根本就是本来都是佛嘛，对不对？现在嘛，好吧，你迷了，把你的叫你自己解，把你这个道理告诉你，你把那些迷子去掉了，你也是这个境界，因为你不离那念体性嘛，大家同共那样一个体性，真如的体性啊。所以啊，菩萨看一切众生都是什么啊？菩萨看一切众生都是什么？都是菩萨，因为他证实教菩萨，他看一切都是菩萨嘛，你们通通是菩萨嘛，因为同样的心性啊，他是住10宝庄严土，他看一切众生都是菩萨。那佛他成就住一真法界了，他看一切众生都是菩萨，那都是佛，他不是看菩萨哦，看一切众生都是佛。所以菩萨看到一切众生都是菩萨，佛看到一切众生都是佛。如果你是绝对的好人，你看一切众生都是好人，哎，你看那个人很坏，他不坏嘛，他只是偶尔那个脾气 比较怪一点，一发起脾气来啊，也敢怕呢，只是这样而已嘛，对不对？会骂人，会打人，他也是好人呐、啊。你看他不是常常这样嘛，只是一天五六次而已嘛，这一天五六不得了。那我你说对不对？真的好人的眼光看的通通是好人。所以诸位啊，如果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你发现哎奇怪呢，怎么你的周遭这些朋友以前面目可憎，现在越看越可爱了？以前好像处处都要占人家便宜，哎，突然发现他也有越来越像菩萨了，哎，你真的精进了，那真的精进，你心变了，你心变了，你的周遭也变了，所以你看那些黑道的人，他好人照打，啊，他一样，因为他把好人也看成黑道了，因为他的眼睛看出去都是黑道了，所以那种人很可怜的、啊，他活在黑暗的世界里面呢、啊，所以我们为什么叫黑道？有道理、啊。其实在阳光底下他也是黑的，对不对？因为他认为每一个人都黑黑的，对不对？是都是黑黑的，是不是？那个如果你心是清净光明白的，对不对？那你看了一切都是清净光明，每个人都是好人。你想想看，如果你活在这个世间，每一个人都是好人，你每天都活到这样的世界里面啊，那如果你变成小骗，当然被大骗很难过，对不对？啊，但是你当然我们也懂得提防啊，啊，我们也懂得要自己要有警觉性啊。那、啊、如果说是一个人来了，哎呀，我很苦啊，我上有80岁的老母啊，下有5个小孩啊，我现在就失业了，怎么样怎么样了？啊，很可怜，好吧？啊，你有没有办法借给我啊20万啊？说，哎呀，对不起啊，即使你有20万，但是20万拿出去了，你明天的饭钱都有问题了。哎呀。这样不好了，这样好了，借给你2万好了，对不对？是不是？啊，这个方便，这方便嘛？哎、啊，借给他2万，啊，是不是？哎，帮助他，哎，也许他骗你的，但是呢，你帮助他，因为你没有防人呐、啊，不是，你没有去想害人嘛，只有一种对自己的一种警觉性而已啊，啊，啊，而不是说是去一种抵抗的防御性的那种防啊。你天天活在一种很光明坦荡的日子里面，诸位，如果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偶尔被小骗一下，那一种小骗的钱，等于你来获得你每天啊安稳自在、心安理得，都划得来啊。所以啊，吃亏就是占便宜呀、啊，啊，更何况呢，人家占了你一点便宜，来世要还的，而且那个利息很重。那只有怎么算呢？只有佛菩萨会算，我们的电脑都算不出来的，对不对？无法多省啊，哈，真的是没有办法算的、啊。你要看看那个佛门里面的公案，你就晓得。所以，我们即使在这个世间上吃了亏了啊，或怎么样了，你就想，哎呀，算了，还没有影响到我的生活嘛，还没有我已经有生命的威胁嘛，哎呀，他有苦嘛，帮助他，赶快把他忘掉。那有还就还。啊，那有的人是为了讨回一点点钱，然后官司花下去的钱比他还要多，为什么呢？假天气呀，对不对？他欺人太深了，明明跟我借5000块钱，居然不还我，所以我宁可请20万请律师去告他。哎，真的有人这样哎，所以俗话常常讲啊，哈、啊，如果很喜欢打官司的人呢、啊？高赛都敢加，这个俗话讲的，他狗屎都敢吃，为什么？他处处都要跟他赌一口气呀、啊，那么赌一口气，何苦来哉呀、啊？一口气不来就，他会讲啊，一口气不来就完了。为什么那一口气不把它化成慈悲呀、啊、柔和之气呀、啊？所以啊，我们在讲张晋圆满呐、啊，啊，张晋圆满，你就看到了，你那四弘誓愿。成佛了，一切众生同成佛道。张晋就是这个四理二章断尽了，佛见一切众生同成佛道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证悟的时候，他看到一切有情无情同成佛道。那你成就菩萨的时候，你也一样，你看到一切有情无情同成菩萨，同样的。所以当你成佛的时候，愿满了，只有这个意义。第二个，你可以实践你四弘誓愿了。圆满可以实践了。你看我们那四弘誓愿，第一个众生无边誓愿度，我们现在所度的就是初居学佛入门的人。
那个时候你可以度等觉菩萨，那真的是众生无边誓愿度，你可以成就这个大愿的。你成佛了，法门都在你心性中显现，所以法门无量誓愿学你成就了啊。那个烦恼无尽誓愿断，佛道无上誓愿成，你只要成就了，那这四弘誓愿也就全体圆满了，说张尽圆满了，遍登解脱清净法殿，正大圆觉妙庄严义啊，那你就登成就了，登上了成就了，解脱清净法殿，正的真如实相，法界就是真如啊，就一真法界，所以这个清净法殿，那不是一个殿啊，全体都是啊，所以你要是证真如，法界都是极乐世界。因为他没有相待能所，一就是一切啊，他正法身了、在这个境界里面，四相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四相，那你在哪一个法界？四相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但是呢，体就是真如，他当下就是真如啊，真如所变现这些相，这些有情无情、气之间、正义恶报，都是他。你证入了不是理解啊，如果你是一念弃悟，这是理解解悟，但是解悟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对治你烦恼习气。当你证入这样的境界的时候，你不需要什么根本智观空、后得智观熟，法性本来就这样空有不二了。所以你在这里一接触就明白，一明白自然的作用就显化来了，即体即用，即用即体，从体起用，舍用又归体，体用不二，当下就是清净极灭，入如来那个极灭海就这样进去了。所以遍登清净法殿，全的四相都是离体啊，它就是个离体啊。所以我们要相信啊，你现在所看的色法也好，心法也好，体就是真如啊，心法是真如，色法也是真如啊，法界就是真如啊，这说得这么清楚啊，这个只要自己用功，一定会相应的很清楚，很清楚，一定会入这样很清很清楚了解这个事实真相的，深悟这个事实真相，到这个圆证这个事实真相，那就遍登清净法殿了。所以你到哪里，在人间，我们现在人间，如果你证入这样的境界，不管你是从事四农工商，乃至最复杂的政治，你都一样清净法殿。人家看立法院是一个大闹场，对不对？天天在那里斗，你在那里如果你证入这样的境界，你是当立法委员，那个立法院就是清净法殿，其都是真如，你是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有它自然的作用啊，圆圆满满，圆观一切法。但是这里面的四相全都是离体，全都是真如，你真正做到从一中观一切，从平等中观差别，清净自无疑啊！所以遍登清净法殿，那是四理圆融的境界，是入如来极灭大海，而不是得到一个清净的法殿，在那个地方不是这样子，哪里都是，处处都是清净法殿，就如同弘忍大师所说的，你假如证入这样的境界的，若轮刀上阵亦复如是，你当将军冲锋上阵的时候也是清净法殿。为什么？无我无法，一切的境界全是即理，全理即事，事理圆融无碍呀，那就如清净法殿了。所以这个清净法殿广来讲，那整个真如那就是整个法界的清净法殿。那如果从小的范围来讲，你这个身心就是清净法殿了。清净法殿就是这个身心，为什么呢？你把这个四离二章去除了，你那一念的心，我们现在是八四五十一心所，你把这个四离二章去除了，八四五十一心所转成了清净自信，转成了真如心，就是如同《金刚经》所说的，你能够行无住相身心，那这个真如的体用。所以你这一念心就是清净法身佛，这一念心就是，那 戒念心根尘接触显发出来的妙用，那就是圆满报身佛，智慧无穷啊。那你戒念心这个身子，这个四大就是什么？就是百千万亿化身佛。为什么呢？你那个报身佛那个智慧从哪里显现呢？借着你这六根门头显现，在眼耶见，在耳耶闻，在鼻能嗅，在嘴能尝能说啊，在手能抓，在身能触，在意能知啊，你能够行三轮妙用，帮助一切众生啊，身示现，在你家里示现，父母兄长啊，兄弟姐妹啊，在你朋友之间示现朋友，在你部使之中示现长官部使，你看你这个同样这个身子有多少的假的名号呢？啊，你时时可以借用你这个身子显现之三轮妙用，身示现，意见机口说法，帮助无量无边众生啊。那这个世界是清净庄严的，为什么？无相，它体就是真如啊。所以从小处来看，清净法殿就是你这个身心啊，啊，你这个身心就是一体三身自信佛啊，不离清净法身啊。所以正大圆觉妙庄严义啊，你这样子证入这个绝代殊胜的圆觉妙性啊，圆满的遍现法界啊，大圆觉圆这个遍现法界，大圆觉这个妙庄严义啊，也就是我们讲的实相一真法界的法身般若解脱啊，各具常乐我净，最殊胜的无上大涅槃啊，正大圆觉妙庄严义。好，我们接着请看底下的这个重诵。尔时世尊亦重现此意而说偈言：密漏如当知，一切诸众生不得大解脱，皆由贪欲故，堕落于生死。若能断正爱，即以贪嗔痴，不因差别性，皆得成佛道。二障永消灭，求师得正悟，随顺菩萨愿，依止大涅槃。俗方之菩萨，皆以大悲愿，示现入生死。现在修行者，即末世众生，勤断诸爱见，便归大圆觉。佛陀在弥勒菩萨这一章的长文啊，弥勒菩萨所问的问题啊，在这一章长文讲完了以后啊，后面这个是我们讲的重诵啊，就是把长文的里面的重点啊，用这个寄诵大纲大意再重新开始一次啊，使这个如果你长文里面一下没有紧接过来的，在重诵里面能够开悟啊。所以尔时世尊亦重现此意而说偈言啊，把长文的大意大纲啊，把它用这个偈颂把它表达出来，而说底下的这个偈颂：密勒如当知，一切诸众生不得大解脱，皆由贪欲故啊，堕落以生死。这个是先解说生死轮回三界的原因啊，都是由于我们贪欲，所以才堕落在生死轮回里面啊。这个我们在长文里面也解说过了，这里就不再详细的说明了啊。若能断正爱，即以贪嗔痴，不因差别性，皆得成佛道啊。那这段经文是总答前面的一二三问，这是如何能够入如来极灭大海，以及问众生的根性啊，还有就是这个轮回性有几种 在这里段经文是做一个总答，所以你看，若能断正爱，把我们的正爱心以及贪嗔痴不因差别性多皆夺成佛道，所以众生本来成佛啊，都是依于四理二章的厚薄啊，而有我们的六凡众生啊，声闻缘觉菩萨，如果把这四章跟理章全部断成了，那就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而这个四章跟理章是本无的，都是我们一念不觉生三系境界有缘长六出这样累积而来的无名习气而已啊，所以不是真有的。所以众生本来就是成佛的啊，所以如果你把这个幻无始幻无明去除了，皆得成佛道啊。所以底下就说明二章永消灭，求思得正悟啊，啊，随顺菩萨愿，依止大涅槃啊。那如果我们想要灭除这四理二章，你首先要悟净莲觉，我们刚才所讲的啊，要先明心性，要悟本心啊，最起码我们要有信悟，由信悟而生起解悟，这么一念弃悟了，然后从这里起观行来对治我们的烦恼习气，最后你才能够证入的。所以啊，二章永消灭就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想成就佛道，就是要消除这个烦恼障跟所知障啊。那求师得证悟，你一定要找有经验的老师啊，要求名师，这个名师不是名气很大的，他有真正的修行经验，有修行的体验啊。那所以那个古代啊，密宗也是这样，密宗他们找善知识，真正要医治这个善知识以前，他都会跟着他两三年在这里看的这个师父，他的经验，他修行的经验是不是言行如一啊，看他的品德啊，看他的做人。等到这个徒弟决心跟着这个老师的时候啊，那他是永远一致的。这个老师叫他吃什么，说难听一点，叫他吃大便他都吃下去，叫他吃铁钉他都吃下去，就这样一直听话听到这种程度。为什么？他生命通通交给他了啊，先观察，尤其在末法的时候更需要这样子啊，更是需要这样子。或者这是我们的法身慧命，即使是有个人说好我帮你负责，他负责什么？对不对？他负责什么？没有办法帮你负责，这个修行的事情呢、啊，讲那个空话是没有用的，对不对？我帮你负责，负责什么？对不对？这个没有负责的道理嘛，是不是？所以密宗他们都跟着一个树三年，然后看着他，咦，这个树可依止了，生命都交给他，他说什么听什么。所以有个故事啊，说有一个密宗的上师，他教了四十几位学生啊，有一天好、啊、他在那个在学生课外教学的时候，那因为这种大上师啊，他也不随便展神通啊，他人家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样，看起来是普通普通啊。那有一天他室外教学，他就在找了一棵很高很高的树，那个树底下弄了那个哦，那个像钉床一样，那顶啊枝一样样样，每一枝都这样往上插的啊，还有豆高梯啊，对不对？还有那个什么钓鱼的那种豆高梯啊，啊，一枝一枝往上的，然后跟着全班四十几个学生讲，你们一个一个轮流上去，跳到那个最高的地方，爬到树上最高的地方。往这个叉叉的这个钉床从这里跳下来，吼、哦，诸位够多高气啊呢？金细细呢，亮晶晶的，太阳一晒一晒还晒到上面还反射呢，你敢跳吗？没有一个人敢跳，大家说，你不敢，你们去跳，给我跳，是不是？啊，对不对？细细都有你细兵多，这么俗话讲的，你自己不跳叫我跳，没有人敢，只有一个学生。完全相信他，嘣嘣嘣嘣上去，嘣就这样跳下来，就朝着那目标这样跳下来。他的师父就在他还要在着地，刚好要掉在那个尖尖那上面的时候啊，他是一只神秘的手把他接引，把他接到旁边。好好了，没有事。就在那个时候，他破我执，证阿罗汉果，破身见我执。你想想看， 要是我们朝着那个眼睛看到那个亮亮亮跑到眼前下来，我看到会大声啊，对不对？吓死了！你说就在那个时候，我执破掉了，有功夫的人了，他真正交给他了，对不对？那可是我敢讲，那个绝对不是我，因为我也讲还有被挑剔个的呀，不要找我，对不对？那绝对不会是我啊，那有可能是你们，对不对？有这样的对这种丧失的信心力，对不对？那所以就经过观察了几年以后，他就把生命统统交给他，他说什么我就照这样做啊，那一切他负责，就这样子啊。所以在这里讲很清楚，这个求师得正悟，这样他才能够真正的正入这个。所以前面不是讲莫执外道啊，对不对？虽然你悟了，有时候因为你的习气很重啊，你希望哦有什么加持的，或是什么感应的。你看那个破色音、破受音、破响音，都还有破响、破那个色音、破受音，哈、啊，破这两个音啊，受啊响，还在响音期矣的时候啊，这还有天魔来整他。破受音你就可以出游到他方国土啊，去听闻佛陀说法。破那个受音呢、啊、你看那响音还没有破以前，他的神通到底有多高，还会受魔障，还会找天魔来引诱他，最后他堕落了，你看多恐怖啊。所以虽然你悟净莲劫，但是你心思有一种往外攀缘，希望啊不劳而获，有什么什么什么外力，或者有什么加持，有什么感应，那很容易上当的。所以为什么在这里特别提出了莫执外道，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所以在这点二障永消灭，求师得正悟啊，要找一个有经验的啊，有明心见性的，不是很有名气的，有经验明心见性的老师能够正确的指导你啊，然后随顺菩萨愿，除了老师以外你自己也要做，也要精进，老师一面教导你，你一面要行六度，修自己的资粮位，断自己的无明习气啊。所以一指大涅槃，你的目的是要说什么？找回你自己的本地风光。这个大涅槃就是你自己的本地风光，自信本具的不生不灭啊，本无生死啊，哪用什么涅槃？所以生死涅槃是平等无二，这是真正的涅槃啊。那本来是清净的，何必进清净的自信上外面再去找清净？所以染净一如啊。啊，那本来就是自信的，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有它自己的作用，这是大道啊。那还有什么烦恼菩提？所以烦恼即菩提，无二无别啊，就是一个自信的体用而已啊。所以这个一指大涅槃，这个大涅槃就是你自信的圆满功德，是本自涅槃，本自清净啊，本不生灭，本无生死，本来具足恒沙妙德的一指大涅槃。这大涅槃也就是具法身般若解脱，记着三德密藏，个个都具足常乐我净，这都是我们的自信大涅槃，这是四种乐里面最圆满的。所以诸位，我们现在修学佛法，我们一定要找出来啊，你一定要找出来啊，一定要深深的去想想你在追求哪种乐啊。最糟糕的世间的无义乐啊，如果你只是想我吃得好穿得好睡得好啊，我的儿女都很有成就很孝顺，天天给我买车子怎么样的，你是追求的是世间的无义乐啊，你不是，你没有出离心啊。那如果你只是想哎呀我禅业为食，我每天做20个小时也不用睡觉，吃饭吃一点点就够了啊，在里面好快乐 啊，那你追求的是四禅八定的那种禅定的乐啊，我们讲禅业为食啊，啊那个不是出三界了生死啊。所以你不要看然后哪一个人哇做好厉害，一做20个小时，看他高兴得不得了，哎你要看他因地心啊，也许他追求的就是那种禅定乐，他出不来。所以为什么那个二圣人还要修八倍蛇？八倍蛇这八种倍里，这种那个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还有四空定啊，空无边处、四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这个四禅四空都有它的相应的乐处 啊，都有他相应的殊胜的境界。要背离修这个八背舌，背离这四禅八定的乐，然后你才入第九次地念，入以小乘的偏正涅槃。你看小乘的偏正涅槃比这个四禅八定的乐还要殊胜，所以你只是在那里面，那不是成就啊，啊，那跟薄地凡夫差不了多少啊，都是有生死轮回的 啊，只是寿命长一点。那如果你想追求是清净极灭乐，哎呀，我啊，啊，这世间东西我都不要了，但都不要人家干扰我，让我清清净净。我一个人想盖主宰，有两个人都没主宰啊，真的了，有两个人，哎，就不自在了，两个人就麻烦了，都不要人吵我。所以最大的幸福就是我一个人，不要看到任何一个人，哈、啊，这是我最快的人。那你就知道，你所追求的是偏正涅槃极灭乐。最后你只跑到这里，那人家来了啊，你也愿意帮他说说法，但是心里想，哎呀，当你等级在被造，对不对？哎呀，烦死了，对不对？我们以前呢、啊，我在那个人家讲说有一个师傅修得很好，会放光，对不对？啊，在什么胶西那个地方啊，我跟两三个人啊，三个人在开车啊，找，好不容易找到那个地方，哇，看到那位善知识，很欢喜的请教他法啊，他住在那个山上地方都不理人的。啊，敲门敲了半天，打开了门，啊，这生活也很简单。那问到最后，我们很欢喜，我就说：“师父啊，哎，你有些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有没有呢？”他说：“没有了，你们赶快走，就是最大的帮我忙。”哎呦，害我做我名字，害我觉得很尴尬，对不对？他就是这样，类似这样的性质。我一个人最高兴的，那就是什么？他追求的就是涅槃极灭乐，啊，他一个人就好了。啊，你不要干扰我最大的希望而已，你不要给我什么，也啊，这是换算了，阿笨摸过来啊，这所以这个你就知道，他就是追求的是涅槃极灭啊。那第四个是什么？无上菩提觉法乐，自顺法乐智，但是他中间有寂相离相、观空离相，所以这两个都记住，一切通达，一切明了，但一切不然，所以他有无上涅槃，就是大波涅槃、大涅槃极尽乐。那一切不然，可是一切通达，一切无碍，那是如来的大极灭了。大极灭啊，有这两个无上菩提觉法乐啊，所以一切通达，没有挂碍，远离颠倒梦想，在一切不然，所以能够得到清净自在无碍啊。这一指大涅槃，这大涅槃是你心性的东西啊，所以一定要晓得、啊，不是去外面找啊，外面找的那都不是真的啊，那就变成外道了。所以你这四种乐，我们要搞清楚哦。一定要知道大乘佛法就是最后这个、哦、啊，大乘就在追求这个，追求这个，你不能跟第一个的那么粗浅的五欲六尘的肉混在一起哦，或者最后你相应的是世间法，是人天道啊，所以因地不争，果遭遗弃哦，我们一定要分别的很清楚哦啊，所以这个一直随顺菩萨愿，最后就是找回自己的本地风光，这是大涅槃。这十方诸菩萨皆以大悲愿示现入生死啊，这个是回答第四个问题啊的这个啊这个偈颂是回答第四个问题。十方诸菩萨只有大悲愿示现于生死啊，然后悲智等应以四摄法四无量心普度一切众生，怎么度呢？叫众生明心见性而已啊！啊，那现在修行者及末世众生，勤断诸爱见，便归大圆觉啊。这个文字很简单，比较不好懂，就爱见爱迷失之后称之为爱，迷失也就是我们的烦恼障，对于这个五欲六尘的境界迷了，以为这五欲六尘是真的，所以内心起了贪婪心，起了贪嗔痴慢疑恶见，这就是爱迷失之后称为爱。那见什么？叫迷离之后为见，这是所知障，就一念不觉生三系啊，心动了，起心动念了，这迷离了，把我们自己的本觉真如不守自信，心动往外攀缘，这是一念心动迷离，这称为见。那这个两个合起来，也就前面所说的理障跟事障啊，也就是烦恼障跟所知障，这两个离了以后，便归大圆觉。但怎么离？怎么离？行菩萨道，行六度啊，把六度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然后借着我常讲的这八部经典，不断的欣喜，我会把这八部的经典一步一步的讲完，然后大家能够借着经典的道理，在 日常生活中关照用功来对治我们烦恼习气啊。所以情断诸爱见，便归大圆解。好，我们今天就把这个第五章啊，弥勒菩萨所问的这一章介绍到这里啊。如果有什么问题，下课以后再提出来问。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